感谢神啊，再次带领我回来竹北胜利堂，跟我所亲爱的主里的家人一起来敬拜神。愿神的恩惠平安常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在列王记上的17:8-16。我们请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列王记上》17:8-16。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的。”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然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先说的话。有一个农夫啊，他有一个贫瘠的农田，他抱怨说：“如果神让我来控制天气，那一切的事情都会变得更好。”显然神不知道怎么样控制天气。神就对他说：“我就给你一年的时间来控制天气，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天气就有什么样的天气。”啊，农夫听得很高兴，他就试了。我现在要晴天，哇，太阳就出来了。那我现在要下雨，马上又下雨。这一整年他就先让阳光出现啊，然后下雨。那种子就越长越大，看着农作物的长成呢，啊，就成了一种的快乐。他很得意的说：“神现在就知道应该要如何控制天气了吧？”那这些的农作物从来没有长得那么大，绿色也没有那么样的深啊。当收割的时候到了，农夫就带着镰刀要去割种，啊，收割了。可是他的心情却沉到了谷底，因为植物的茎上面什么都没有。神就问他说：“你的农作物怎么了？”那这个人就开始抱怨：“我的神啊，哇，好惨哦，真的非常的惨。但你不是如愿以偿控制天气了吗？你想要的东西不是都变得更好了吗？”当然，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我得到了想要的雨水跟阳光，却还是没有收成。然后神对他说：“你从来没有要求风、暴雨、冰雪，还有每一件会净化空气，让根更坚硬，变更有抵抗力的东西，那就是长不出农作物的理由。” 农夫以为只要有供应阳光雨水给植物，让它们行光合作用，结出就能够结出结实累累的作物。天气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生命的成长不是只有供应好的环境，给予最充足的养分而已，有时还是得经过险恶环境的淬炼，才能够绽放出生命的美好。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很多时候我们只会想要神给我们祝福就好，困苦挑战、病痛挫折等等，这些还是不要给我们的好，这是我们人的本性。然而为了我们生命的好处，神容许我们遭遇一些的患难，让我们经历一些的苦痛。在过程中看似神好像对我们不理不睬，我们无法理解，也不知道如何解释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受苦。这就好比孩子在学骑脚踏车的过程，当父母放手，孩子呢骑车晃呀晃啊，跌倒在地，受了一些的皮肉伤，会觉得痛。孩子为了不要再受伤，总会希望父母不要放手，但做父母的很清楚，一定要放手，不然孩子很难学会骑车。然而当父母再次放手，孩子再次跌倒时，或许孩子会哭着说，你为什么要放手？你怎么忍心让我跌倒？虽然孩子当下不能够明白父母的用心，不过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当下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会容许我们在身上发生一些的苦难，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神是爱我们的，他的慈爱是永远不离开我们的。或许当我们经过一段的时间回过头来回顾时，可能我们会发现原来神的恩典一直都在的。当只是在我们当下的时候，我们被困苦所影响，我们会感受不到他的爱、他的同在而已。然而即便是这样，神仍然没有撇下他的儿女，他会用不同的方式继续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更信靠他。既然神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相信他也会为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为着供应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切来负责的。或许有些时候我们很难测透神的作为，神如何为那些属他的子民施行他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恩典，我们难以明了。然而神的恩典从那些软弱的人身上，我们是可以看得见的。就在这一个穷寡妇的家里，一点的面和油竟然可以养活三个人许多的日子。列王记上下两卷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它描述了整个统一的所罗门王国、分裂的以色列王国，就是南国和北国，以及最后仅存的犹大王国。今天的经文是在北国亚哈王在位的时候，当以色列分裂为北国和南国之后，北国经常和南国打仗，之后北国就经历了一个政治动荡不稳定的时期，经常改朝换代。到了暗利，也就是亚哈王的父亲当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开始和南国结亲， 后来南北两国就可以相安无事，没有战争。在列王记上十六章的后面那里提到，亚哈接续他的父亲做王，他娶了西顿的公主耶洗别当王后，他就跟着侍奉敬拜巴利。十七章一开始就记载了先知以利亚的出现，神就借着他去警告亚哈王，说如果他不祷告，神就不会降下雨水。那亚哈王会有什么反应呢？经文没有记载，不过显然他根本不在意，因为他所拜的巴利是掌管天气的，掌管雨水的。神借着先知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其实也是在向巴利挑战，神要让亚哈王知道谁才是真正掌管天气的神。接着神就要以利亚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那以利亚就照着去做了。这对比出以利亚的顺从和亚哈王的悖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就在这三年多没有下雨的时间里，记载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寡妇缺少粮食，另一个是寡妇死了儿子。为什么会记载这两件事情呢？因为这两件事情是凸显了神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十七章一开始神借着以利亚的宣告，他不祷告就不下雨，也是真实的。这也为后来十八章以利亚大战巴利和亚瑟拉的先知谁会获胜埋下了伏笔。八到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应你。以利亚宣告他不祷告神就不下雨，一段时间之后，当基利西的河水干了，神就吩咐以利亚起来，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撒勒法是在西顿以南大概13公里的地方。那西顿是谁的地盘呢？耶洗别。他本来是西顿的公主，神要以利亚往撒勒法去，其实对耶洗别来说还蛮讽刺的跑到他的地盘去。那对以利亚来说，可能他也会需要一些的勇气才行的。我们不知道当神这样子吩咐的时候，以利亚心里会不会觉得有没有搞错，竟然要我到这个耶洗别的地盘去。如果换作是我们，可能我们也会考虑再三。神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他，意思是神已经安排一个寡妇来供应以利亚的所需。那十八章有说到，到第三年神的话临到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可能在撒勒法这个地方呢住了两年以上的时间。按照常理来讲，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钱，带什么钱要去某个地方住个两年，请问我们会找当地什么样的人朋友来接待？我们是会找有经济能力的，还是没有经济能力的来接待我们？我们应该是会找有经济能力可以接待我们的人吧，最好我们还可以吃好一点的。可是神却找了最不可能供应别人需要的寡妇来供应以利亚。 这实在跌破许多的眼镜。神怎么会使用这么的卑微不起眼的人呢？如果神能够使用这么卑微不起眼的人成为神所使用的，相信竹北胜利堂的每一个人只要愿意，没有人不能够被神使用，因为连一个没有经济能力的寡妇都可以被神所使用了。可能有人会想，我没有什么恩赐，我拙口笨舌，工作能力普通，也不太能够煮一手的好菜，煮出一桌的好菜来，可能我也不太敢去跟人家传福音等等。我们可以列出一堆的不足，然而只要我们的心里愿意我们可能也会想，那神要怎么样使用我？我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或许一些外在的条件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无法被神使用，然而这不是问题。神只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愿意听从顺服，神就能够使用的。在教会里许多的事情包含服事都需要有人有同工愿意摆上，不论是台面上大家看得见的，或者是只是帮忙恢复场地爱宴后场的一个整理等等不挂名的事情，每个人一定都可以找到自己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在教会外平常弟兄姐妹彼此的联络，在祷告中彼此的纪念，关心彼此的需要，互相鼓励，彼此帮助等等，这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而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可以关心他们，为他们代求，好让他们也能够蒙受福音的好处。我们平常怎么样跟他们有良好的互动，怎么样在他们的面前有好行为，成为主的见证，这些都是神可以使用我们的方式。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无法被神所使用，事实上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被神所使用。求神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使我们日常生活所作所行都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祝福的管道。10-12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已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听从神的吩咐，就起身往以色列西北的撒勒法，那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撒勒法的城门口，他还没有进城门就看到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那以利亚是怎么样知道那个人是寡妇，而且是神所派要供应他的寡妇，我们不清楚。不过从那个人出来外面捡柴就可以知道那个人是寡妇，因为如果他的先生还在世，他应该不需要出来捡柴的。以利亚呼叫他，请他装点水来给他喝。当寡妇去取水时，那以利亚也求他拿点饼来给他吃。 当时撒勒法是否也遭遇旱灾呢？那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十四节有说到神的供应是直到降雨在地上的日子，这显示出神对亚哈和北国以色列的管教，也影响到边界的撒勒法。寡妇因为失去丈夫的照顾和供应，生活出现困难，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撒勒法也遭遇旱灾的时候，寡妇的生活一定是更加的艰难。对于一个过路的客人求点水解渴，这是平常的事，寡妇并没有推辞，她愿意去取点水来。可是要她拿出一点饼，她指着以利亚的神说，她真的没有，她的处境非常的艰难，不仅没有食物，连能够或愿意暂时帮忙照顾的亲戚朋友都没有。所以他表明了，如果把剩下的一点的面和油做了饼吃一吃，他们准备等死了。然而神的供应就在人最绝望的时刻来到。寡妇想都没有想到，像他是如此的一个卑微贫穷的外邦人，怎么可能得到神的眷顾和供应？如果神连当时都不认识他的外邦寡妇都照顾了，何况我们这些已经相信他、属他的子民，神岂不更加的看顾吗？很多时候我们有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聪明才干，我们就依靠这些来解决许多的事情。然而有一些的事情并不一定都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即便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有可能情况是会越来越糟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能力有限，如果我们继续抓住想要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我们无法交托仰望求神来帮助，可能神会先袖手旁观，等到人不再依靠自己，愿意承认自己是非常有限的时候，那时反而才能得到神的帮助。有一只船出了礁，船主就被打到一个孤岛上，那他看海面没有其他的船只过来，所以他只好拾起一些的木板搭了一座小屋子。那有一天他不小心就把这个屋子给烧了，他就开始埋怨神，连他这一点点的房屋就都给他烧得一干二净。当他在擦眼泪的时候，忽然就看见从海面上行驶来一艘的大船，他很开心的就被救上了那艘船。船主就跟他说，没想到这个小岛会有人，因为你放的那个烟火信号，我们才知道有人求救。这个乘客就在甲板上跪下祷告，跟神认罪说，神求你赦免我埋怨，因为若不是小屋被烧掉，他们看不见烟火，也不会来救我了，这是你奇妙的拯救。就在人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神亲自成为我们的拯救。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四散，只能悲伤接受耶稣死亡的事实，但神却让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因着耶稣的受死 我们得着拯救。这是神赐给我们最奇妙的拯救。当我们想要行出善来，却被罪恶所捆绑辖制，我们无力胜过罪恶，反倒常常行出恶来，常常在善恶的挣扎当中失败跌倒。就在我们最软弱无力的光景之下，当我们愿意来寻求耶稣，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神就使我们从罪恶当中得释放，并且赐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的生命改变，使我们能够行出善来，也成为他的见证。感谢神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明他其极大的恩典，使我们不在黑暗里，而是活在光明和盼望中。十三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三到十六节，请。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以利亚听了寡妇的话之后，就鼓励她不用害怕，她可以照着她所说的捡完柴做了饼吃了之后等死。不过她要先做一个比一般还要小一点的饼来给他，再为自己跟和儿子做饼。以利亚宣告神的应许，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里神并没有应许寡妇可以丰丰富富的过日子，但是神的恩典够用，面粉不会减少，油也不会短缺。寡妇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先做了饼给以利亚，再为自己和儿子做饼。那寡妇就发现许多的日子过去了，面粉和油真的没有缺乏，神应许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很难理解这个神迹是怎么发生的，但大家一定都会同意，这个寡妇真的很幸运，一个外邦的女子竟然能够蒙神的眷顾，经历了神的供应。然而他是如何回应神话语的一个应许，得着神的供应的呢？凭着信心，他是凭着信心，他不是为自己和孩子做了饼吃了就等死，而是听从神借着以利亚所说的，先为以利亚做饼，而面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困境，他没有按照自己绝望的打算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乃是凭着信心相信神借以利亚所说的话，以实际的行动而经历了神奇妙的供应。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最缺乏的就是信心，我们经常把焦点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垂听我的祷告， 我不清楚神的心意会是怎样，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有更多的信心呢？焦点一直都是在我怎样才可以怎样。然而信心的焦点是在神的身上，是在神的话语，我们对神属性的了解上。当神怎么说就必怎么样成就，我们只有凭着信心相信，以顺服的行动来回应神。当神要以利亚去住在基利西旁的时候，他说要喝基利西的水，而且也会派乌鸦来供养他，他就照神的话去了，住在那里喝基利西的水，乌鸦也早晚叼饼和肉来给他吃。当他以信心来顺服神的话，他经历到神说话算话。而有了这次的经验之后，当神要他再去撒勒法，要寡妇来供养他，他可以信得过神的。神既然能够派乌鸦叼饼和肉来供养他，寡妇虽然没有什么经济能力，但重点在于神能。神既然说了一定可以，他仍然就用信心顺服神的话到撒勒法去。当他遇到寡妇，他就跟寡妇说，神说面和油不会减少，只要先为他做一个小饼。当妇人愿意相信神借以利亚所说的话，以顺服的行动来回应，同样的，他也经历到神话语的真实，神的供应没有间断。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是够我们用的。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相信，以顺服来回应他时，我们一样也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恩典够用的。竹北胜利堂从成立以来所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应该就是目前所要进行的建堂。建堂所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是远超过教会目前所能承担的。先撇开找地呀、买地、找建筑师、营造商等这一些许多的困难，光是评估要完成这一切所需用的花费，我想就足以让人感到头痛了。这是非常的实际的问题啊，因为金额非常的庞大，教会的目前的财力能够承担吗？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啊。那些不够的钱要从你哪里来呢？我们的心中会有许多的一个担心。然而这是神自己的殿堂，如果不是神自己供应，我们很难经历神的信实、神的同在的。我们对神的信心如何，会考验我们怎样去经历神的供应。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恩典，以奉献化作实际的行动时，我们会不断的经历神的供应。不只是建堂经费缺口一一补足，连我们日常的日用饮食的费用也没有缺乏。神的供应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我爸妈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他们在我还在神学院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们参与了南部一间教会的建堂。那间教会买地建堂全部的费用也是好几亿，比竹北还多。我妈以前听到有人说我们一生要参与在建堂的机会不多， 要把握机会参与。他听进去了，所以他听到即便别的教会来募款，他也都非常乐意的奉献。那我爸妈到了那个教会啊，几年之后，教会不堪房东啊，要再调涨房租啊，所以教会只好转而购地建堂。那教会当时有推动啊任县，我爸妈他们就凭着信心来任县，每个月奉献5000块，为期4年。这个数字对很多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大数目，可是对我爸妈已经没有工作的人来讲，是已经很多的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不容易才帮忙把贷款还完，他们身边也没有太多的存款。当他们做这样子的决定时，我们其实有点惊讶，但也对他们的信心感到感动，被他们所激励。那些奉献的钱要哪里来呢？过去我爸妈他们做生意的时候，还有许多啊别人的欠款没有要回来了，经过了10几年，啊，他们都没有再去要，而且也已经过了15年的追溯期啊，这些呆账应该是收不回来的，但他们就放在祷告当中，我爸就一一打电话给那些的人。那有一些的人不愿意还，有一些的人愿意，可是他们手头上没有那么的多的钱，所以就让他们分期还款，每个月能够还多少就拿多少。有一些的人只愿意偿还一部分，可是只要有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啊，总比一毛钱都没有的好。几年下来所回收的呆账其实不只超过他们4年奉献的任现，而且还多出好几倍，超过2倍是肯定的，应该是差不多有3倍了，因为没有做完整的记录，所以没办法提供更精准的一个数字。但大略来讲，就是我爸妈奉献一份，神供应他们4份。神借着那一些看起来不会偿还呆账的人，其实他们就是那些不起眼的人啊，在我们认为已经超过可追讨的时间之外，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盼望他们会还的啊，那神就让他们还款。我爸妈是凭着信心来仰望神的，神就使我爸妈经历到这样奇妙的供应，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只能赞叹神是如此的奇妙。不止我爸妈他们经历了神的供应，教会也是，教会在几年之后也偿还了这些的一个借款，完成了整个建堂。当我们把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以信心来回应神，相信竹北胜利堂也同样能够经历到神的信实，经历神不断的供应，好叫竹北胜利堂成为他恩典的管道，成为福音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古时就让人经历到你奇妙的供应，直到如今你仍然没有停止你的供应，要让人认识并经历到你是施行奇事的神。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因着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你宝贵的儿女，得享你丰盛的恩典。恳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跨出信心的步伐，凭着信心回应你的恩典，使我们在当中经历你的信实与同在，让教会得建造，使多人蒙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